我们开始讲《达尼利》第二章，这一章的内容，洛比各位已经念过了，就是尼布加拉撒王侵覆了四维的各国，他就心焦气傲，他心中一直观念一件事，就是他的国要如何能够永远长存。他在床上反复思想，一次就做梦，这个梦呢是同与国家的前途大有关系。他心知道这个梦的要紧，却是醒过来的时候又忘记得一干二净。他就想这个梦很奇妙，但是要想也想不起来，所以他就叫全国的苏轼这次来将他的梦告诉他，并且还要他们解释。然而苏轼这次没有神的灵同在，怎么能够知道这奥秘的事呢？除了尼布加拉撒将他的梦告诉他们，那么他们就可以随便解释。但是尼布加拉撒忘记了这个梦，所以呢要这个知识要说出来他梦什么并且解释什么。这事就这样回答达尼利，回答尼布加拉撒王，请看达尼利第二章第四和十一两节。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苏轼或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通知的神明，没有人在王的面前能说出来。这里苏轼们明明说，你假若不把梦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人能够把你说出来，除了神的灵启示的。所以这些苏轼不能把梦说出来，因此王就纷纷大气，这个就是要去杀这些苏轼。我们知道当时尼布加拉撒王是外邦日记中的第一位掌权者，我们上一次已经说到外邦的日子就是从巴比伦侵略犹太，把犹太国人都掳到巴比伦去犹太王国，从那个时候起就算外邦的日子，他就是外邦日子的第一位掌权。第一个，神将外邦日期内所必要领到世界历史预告他，借着个梦来启示他，神总有他的深奥的目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不能够让苏轼胡乱的推测。假若你不将那撒谎把梦告诉这些苏轼，苏轼可以随他们的意思胡言乱语的解释，那样就把这个梦的真意解释错了。所以神要这一件事情很慎重的把这个要紧的事启示出来，故意就叫尼布加拉撒王忘记了。有谁能够说出这个梦，那么他所解释的梦才是真的。明明这里说出了神的灵，世上没有人能够说的。一个人能够说出尼布加拉撒做的什么梦，他所解释的一定是对的。那么全国的苏轼法术的人啊，这些的解说家大人对尼布加拉撒的梦没有法子说，所以啊尼布加拉撒王要杀他们。当那些人要杀，这事也要来杀达尼利和他三个同伴的时候，达尼利说，为什么要这么激动，慢慢的让我好好的祷告，以后呢可以将梦 解说给你听，告诉你。那么所以王就应许这一件事情。在这里第十七节说，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这事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是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死后日积废往力往，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万民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应准我们所求的，把晚的事给我们指明。我们看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四个人就同心合意为这一件事情迫切祷告。这一个祷告实在是拼命的祷告，因为假若不是恳切祷告，得着神的答应启示这个梦，他们四个人都要被杀。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时候迫切来祷告神，这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教训。我们有什么困难，通心合意祷告，要恳切的祷告，拼命的祷告，神一定听。所以当时神就听他们的祷告，就在夜间的异象中间给但以理重新看见这个异象，所看的就是尼布加勒撒王所做的梦。所以但以理都知道了尼布加勒撒做的什么梦。他得着启示之后，但以理就称颂神，他说，你的名是应该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死后日积非往力往，就是一切的权柄都在神的手里，神也改变死后日积，他把一个王废掉了，再立一个王，这个君王的国位都是借着神，世界上一切的掌权都在神里，神有智慧，把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的人。所以我们来读但以理之书的时候也这样祷告，神启示但以理，也给我们机会能够明白神的预言，神所启示但以理的这个奥秘也启示我们。所以我们读这一本书要好好的祷告，求主也指示我们。那么以后但以理就告诉这个亚诺，就是太监，就告诉他，我知道了，我可以把梦告诉王，请你带我到王的面前去。那么这个亚诺呢，就急忙地将但以理带到王面前，就告诉王说，我在犹太人中间遇见一个人，能够把你的梦告诉你，解说给你听。王就说，请你把梦告诉我。但以理就说，第二十七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这是用法术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经将日后必有的事启示尼布撒那撒王。但以理就把荣耀归给神，不是他聪明，是神在天上，他能够把聪明和奥秘启示的。我们信徒，我们天天的工作生活，我们有什么困难， 都要祷告神，神会把启示智慧词启示给我们。那么但以理就说出来了，他说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完了，就是29节，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是使晚知道梦的简洁和心里一念。当意的意思说，你梦忘记了，我今天能够来跟你把你的梦说出来，这个不是我的聪明比别人多，乃是神启示的，神自然启示我关乎你的所做的梦，同时他所解释的一定是对的。这也就是尼布加勒撒王所要的，要的确知道他的梦的什么意思。神也不要人随便解释，因为随便解释把神的启示解说错了。所以一定一个人能够知道王的梦，就能够讲解那个讲解是靠得住的。那从31节起，当以理就把这一个梦说出来了。到底这个王梦的什么？他说你看见一个大象，这象身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是一个人的象，顶高，高到可怕。这象的头嘛是镜子做的，顺坦嘛是和两个板背嘛是银子做的，肚腹和腰嘛是铜做的，腿是铁，脚是半铁半泥。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桌上，把桌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火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尼布加勒撒王所做的梦，一个大象，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腰，铁的腿，还有半铁半泥的脚跟脚趾头。真看见这一个人像的时候，忽然就看见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不是人做出来的一块特别的石头，也不是打在这个像的头上或者腰上，是打在这个脚上面，脚趾头上面。这个时候啊，一打下来啊，整个的人金银铜铁这个人像完全变作粉碎了，被风吹散无处可找了。这一块石头呢就变得大，变作一个大山啊，充满天下。这个是王主做的梦。下面就是他的解释，从36节到45节，这个就是当以理跟尼布加勒撒讲这个象的意义，就解释这个第45节末了。他说末了一句，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民，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个梦当以理说出来，尼布加勒撒一跟听他讲，就说是的是的，心里知道他所讲的是对，他还就会引起他记忆他所做的梦，这个当以理所讲的梦没有错，是对的，质量是对的，实在是圣灵指示当以理。当以理说，那么我所解释的这个梦呢，一定是正确的，不会错误，这是很要紧。假如错误了，就把神启示的目的弄错了。我们知道 神就用这个人的像，整个的像来代表外邦的其中各政权的演变。人像的每一部分就代表每一个掌权的国家。第一个就是金，金的头就是二章三十八节，金的头，金的头就是代表当时的巴比伦国。三十八节他说，凡树上所住之地的走兽，便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是你掌管着一切，你就是那尽头。尼布加勒撒王和他的国巴比伦就是这个尽头。那个时候就是从外邦的可以开头，从头讲起。第二个就是领的胸和两个膀背，这两个膀背呢就是代表马代波斯。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国是王在马代波斯的手里，马代波斯是两个联合国联合的政府。这两个国那个时候就彰显，犹太人就落在联合这个马代波斯的管理之下，就好像以斯帖记所讲的，以斯帖那个时候就是波斯王朝。这是在五章，等于五章三十一节。五章三十一节，马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娶了加勒底的国。六章二十八节，如此当一里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相亨通。这里告诉我们，大利乌啊就是马代和波斯这两个联合的政府。还有一节就是第八章第二十节，八章二十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这是实在是预言，也是变作历史了。我们在历史记知道巴比伦完了，是在马代波斯掌权。巴比伦掌权的时候，犹太国是属巴比伦管，这就是外邦掌权。以后呢，巴比伦管过了，就马代波斯管了。第三就是统的杜夫，统的夫，统的腰。这统的腰就是代表希腊国，请看第八章，党义里第八章一到四节。这里用公绵羊跟山羊，公绵羊跟山羊打仗。以后呢，就有这公绵羊出来，第五节就有公山羊也出来，也跟他打。公山羊就得胜了。这公绵羊、公山羊是什么呢？下面十八节这里有解释。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往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惊奇。你所看见拴着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个碗，所以我们这里 信徒圣经告诉我们，马代波斯兴起完了之后，就是希腊王兴起。第八章主干公绵羊公山羊又是恢复去解释第二章所讲的这个马代波斯这个银子的胸两个膀背下来，就是铜的腰，是希腊。所以铜腰呢，就是代表希腊国。当达尼里讲这个意象的时候，希腊还没有兴起，但是神指示他，他就会把这个国的名都说出来。第四个就是铜的铁的腿，铁的腿。这个铁腿呢，就是罗马国，因为基述希腊完之后，就是罗马掌权。这个罗马呢，又分作两条腿，东西罗马。好像人两个腿一样。我们看见上面所讲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这四个国家呢，相继的、基数的管理以色列。这个是与历史上都是相符合。我们现在回头来都是历史，但当以理的时候是预言。为什么只提到这四个国，一直到末了才提到这个座跟四个柱头？因为世界历史上从巴比伦起，只有这四个国管理以色列国。虽然等到罗马灭亡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有告诉我们，还有法国、德国、英国、美国都是相继兴起来大强国，这个势力达到世界。可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圣经只提你这个外邦的日记啊，就是从巴比伦起一直到耶稣再来，他只提到这四个国。为什么只提四个不提其他的呢？就是因为这四个国管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犹太国，犹太国在巴比伦下受管，在马代、波斯、希腊都受他的管，罗马的管。这个从马拉基书一直到新约期间有相隔四百年的历史，到了罗马耶稣降生的时候还是罗马掌权，所以罗马这一个国管的年代很长。所以他这个像啊，这个梦的像啊，就是非常的高，因为两条腿啊很长很高。在罗马之后呢，七十年以色列犹太人就亡国了，因为耶稣降生在罗马的时代，该撒亚古斯都那个时候耶稣降生，弥赛亚来，他们不要，他们犹太人就说把耶稣钉十字架，他说流这个人的血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所以犹太国呢，在这个主后七十年耶稣来了，他不要把耶稣钉死，在七十年罗马就来，罗马将军提多来把犹太国毁灭了，从此把犹太人掳到世界分散万国，没有他的国家的存在。我们知道呢，不过的以色列四个支派给亚述掳去就没有回来了，剩下一个犹大，犹大支派就是犹大国，因为犯罪者也给巴比伦掳去，掳去七十年满了以后又回国，回国那就是记载伊斯兰尼西米记，又回国建造城墙，建造圣殿， 又回国，又回国以后呢，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国还在，还有圣殿，还有敬拜神，但是是还受罗马的管。等到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一定记住弥赛亚主后70年，这个提多，罗马将军提多来完全毁灭这个犹太国，犹太国的人民就被掳封上世界，再没有国家的存在了。因此啊，以后啊，法国了、德国了、庆省，他圣经就不提这些的国家，一直到末了的时候，末世就是这个脚有四个指头就出现出来了。这个末世脚有四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全世界在末世的时候，所有独立的国家要组织一个联合国。一个人的脚只有四个指头，假如多了那就不对了，奇形怪状就不对。普通的人，正常的人就是四个做指头，就是完全的数目，就是指着这个外邦的日期啊，一直延长到末世的时候，世界所有独立的国家都要组织成为一个联合的机构。我们如果从主前587年那时候犹太亡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取了，亡国了，一直到尼布加内撒从那个时候算起，就有2500多年，到现在只有2500多年。如果从主后70年算起呢，也有1800多年。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到末世的时候又复兴起来。我们都知道在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联合国承认它是独立的国家，以色列又恢复了，复国了。这个时候联合国跟以色列人又发生，以色列国又发生关系了，经过他的承认才能成为独立国。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国，这个假如从巴比伦那时候算起2500多年，假如从主后70年算起也有1800多年，经过这么长久的亡国，以色列国竟能够重新建立起来成为一个独立国，也经过联合国承认的，这实在是神苏醒的一个神迹。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金的头就是巴比伦，银的胸就是马代波斯，有两个版背，铜的腰就是希腊国，铁的腿就是罗马。铁腿又分作人有两条腿，就是东西罗马。那么这个腿很长，那么期间呢，圣经不提，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在罗马后70年亡国，所以圣经就不提，就提到脚四个指头，就是指着末世的一个人从头到脚，脚就完结了，就没有了。这个脚或脚指头就是指着末世的时候世界上所有联合的国家，这个联合的国家联合起来组织一个机构，用这一个机构来管理世界国际的局势。那么犹太国成复兴也经过这联合国承认， 这也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联合国要通过承认以色列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里面的这个理事会通过，要经过联合国通过。我们知道市场有一件事提议出来，这个俄国跟美国的看法不同，常常一见不合。那么很奇妙的，对于承认以色列国独立的事情呢，俄国一定要大反对，但是很奇妙的，当提到以色列申请要立国的时候，俄国先承认，俄国承认了，美国更是承认，所以就通过了。在1948年5月15日就宣布独立，我们在东方就是4日，在这边西方就是迟一点。无论如何，在那一年独立了，苏联先承认，这是证明神在掌管世界的大权柄，如同但以理第四章第34节到35节。从中间念起来，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用他说，你做的是什么呢？世界上无论国家，无论社会，无论个人所遭遇的事，都在神管理之下，都按照他的奇妙的旨意做事，我们没有法子拦阻他，也不能够疑惑问他，你做的是什么事？因为神的旨意是奥秘的，我们现在看不清，将来就知道，将来在天上更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要问神为什么这样做，疑惑神。我们总说神是智慧的，他是奇妙的，我们仍不能了解，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旨意之中。世上所有居民都算虚无，天上的万军和世上居民都凭着他自己的旨意行事，没有人能拦住他的手，或者问他说，你做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以色列国得以独立，这是奇妙的事。现在以色列人虽然有经过许多的艰难，我们知道神都知道，也都在神的手里面，神有他的美意，之中都要成就他最好的旨意。现在总而言之，半切半里的脚和脚趾头是代表全世界独立的国家所组织的联合国，以色列国也在内。四个指头分在一个人的左脚跟右脚上面，表示这联合国里面有左右两个派系，好像这个胸影的胸有两个膀背，就是有马代波斯两个国，两条腿就是有东西罗马。现在四个指头，四是完全数目，就是代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联合机构，有这个联合国的组织来去处理世界的事。四个指头是在两腿上面，就是说有左右两派，或者说东西两个集团，左座跟右座，东和西这两个名称都是一样的。就是末世的时候，世界的各国也分作这两种的主义。但是这里是说第二章第41节到43节， 41节到43节，我们再看。你进见象的座，必有火烛之头，一半是有降的你，一半是天，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天与你参战，那国也必有天的力量。那座之头既是半天半你，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天与你参战，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参战，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天与你不能相合一样。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出神的启示。末世国际中间的局势一定很复杂的，虽然组织了一个联合国的机构，但由于因为有天跟你两种不同的主义，所以不能和谐合一。里面分子质量复杂，外面是合的，里面呢就问题重重。天就是代表极权主义，你呢是软的，是代表民主主义。我们现在看这个天到底是指着谁讲的，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第15章。耶利米15章第12节，人岂能将同一切，就是北方的切折断呢？切是指着北方，切是极权主义，一个人的权柄，权柄都在一个人手里，极权主义是北方。我们讲多看圣经就知道，北方的国就是在以西结38章称这个马国哥哥是北方的王。这个约珥书就提到末世的时候，这个北方的国有空前之后的大军队要出来打仗。但以理第12章也提到这个北方的国发动世界最后的打仗，这个北方就是天。我们在地图可以看以色列基伯的北方的大国，就是以西结38章所讲的马国哥哥。马国就是北方，哥哥就是北方的领袖，最高的领袖，就是解经家都承认那个马国哥哥罗斯米歇图巴就指着今天苏联讲的。可见的天是指着北方极权主义的国家，因为天是强硬的，你是软弱的，真是跟天相反，正好代表一些与极权主义相对的民主国家，他们的主义是软弱的，总统没有极大的权柄，权柄在人民的手里，人民有干涉政府的权柄。这两个主义呢，现在高唱和平共存，但是圣经这里说这两个就不能和平共存。他说天跟你怎样不能相合，这一个机构也是一定不能相合，终必一见，一定要打仗的。现在没有落战真的大打，但是是冷战，处处都是在哪里相抵挡。这两个主义的战争，这是圣经当于在2500年以前预言，在末世的时候有这个政权的斗争，两种主义的斗争。这个四个字头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种族的参战。第43节，你见天与你参战，那国民也比各种的人民参战，却不能彼此相合。还有这个联合国的机构里面，包罗全世界独立的国家， 里面有种族的问题，所以说还有种族的斗争在里面，自然有这些复杂的问题，所以啊不能够和平，就不能彼此和平，一定要相争，有主义的相争，有种族的战争，都没有法子解决，世界大战一定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再看冷象的头是金的，银是胸口是银的，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这一种的象啊，我们就看出第一，这象是上重下轻，金的量最重量最重，下面泥跟铁泥起来的做的做，这一种象怎么站立得住呢？上重下轻一定是倒塌的，一定是要全部倒塌。第二个呢，这象是架子是上贵下贱，镜子是贵的，铁跟泥是贱的，表明外邦的日己的政权呢，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下，越来越往下走。巴比伦马代波斯是丰富的国家，人民丰衣足食，但是后来的国家一个不如一个。现在到今天了，虽然成为文明进步的国家，科学发达，物质丰富，但是世界普遍较苦较穷，人口有爆炸，也不够饭给人吃。虽然呢，联合国也想办法接济救济，这里送一点钱，哪里送一点也没有用，甚至用节制生产，节育，叫人不要生这么多，也没有法子，经济越来越糟糕，越崩溃，人民失业，就是美国称为黄金的国家，今天也是在这里叫苦叫穷。所以国际中间的问题呀，重重，没有法子解决。那么有什么法子呢？你就看见有一块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这是但以理第二章34-35节，有一块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他说要打在这个座上面，这个座呢就变作堪培尔，风扇世界，无处可行。有人问说，铁跟泥假若是不能相合的话，一定要打仗，到底谁打败谁的胜利？我们看这个地方说，被风吹散，无处可行，这就是说两败俱伤，结果世界的国术都要败。这个石头打下来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耶稣再来，耶稣再来。这个石头是指着耶稣降临。这个世界今天问题重重，有种族的斗争，有主义的战争，有阶级的斗争，有社会的问题，许多的问题没有法子解决，自己都想他出来能够解决，弄了世界更乱七八糟，只有耶稣来能够解决，把罪恶除掉，把魔鬼从世界赶出去，把地基督丢在火湖里，以后把恶人除灭，耶稣来设立他的国度，这个时候世界才有和平。他呢，他的国度呢，他说这石头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就是以启示录第11章哪里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今天看世界问题重重，我们切切盼望耶稣快来，耶稣一来所有就解决了。这个我们下一回再继续看，这个石头按照圣经所指的怎么是讲着耶稣来的问题。我们求主祝福，明天呢请各位把第3章好好的念过， 我们再讲大约第三章，就是关乎这个宗教的目录。今天是讲到世界国际的动荡的情形。现在今天世界都应验圣经预言。